哈哈，其实蛮久没录音的，
就是上一次星座那一集到发布，我记得应该是有到一个月吧。
我印象很深刻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录的时候，我们还在说8月5号灭火器开演唱会，我们那时候还在假装自己帮他们业配，说8月5号灭火器演唱会、
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外面抽烟的时候，我还说好啦，拼拼看能不能8月5号以前剪完、
哦、
结果8月25号才上传。这8月到底在忙什么、啊、
到底在忙什么呢？
你先说说你在忙什么、
哦、我先说吗？好，其实8月的话有一段时间蛮硬的，就是、哦、不外乎就是公司的一些案子跟外面的案子，
看来是赚很多的部分。
其实没有，只是要花费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总而言之，8月都是在剪片啦，
我会想
预告9月也是都在剪片啦。
哇，剪片仔的苦只有你懂。
那你在忙什么呢？
我整个8月算是经历了目前来台北最充实的一个月吧，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就是前两周反正就是有点没日没夜，就不说那段痛苦的日子，我不想回忆。然后接下来就是迎接一年一度的河海音乐季，
河海音乐季，哈哈。
对，然后再加上我女朋友她离开台北，
离开台北，
对，所以我这整个八月几乎就是不住在这吧，
算是吧。我从七月开始就没什么在住这，
没事。我现在接下来这一年时间十个月，我们又要继续。听起来好色。可是刚刚讲到河海音乐季，
对，
我记得在河海音乐季某个前几天的某个晚上，因为河海音乐季这次去年我是自己一个人出席嘛，也、欸、不能讲自己一个人，应该说也没去，然后我是跟台东的朋友去。那今年当然台东朋友不例外也有出现，
是的。
然后燕这次也出席了，
参战
，虽然说他只参战大概两个团，总共两天、
欸欸。哦，对啦，對算是
总共两天才两个团，
但因为。就是这也是碍于可能阵容的部分
哦，阵容
对对对对，就我个人欣赏的
是，
就是可能他们的阵容不是每一团都我有想听，对对对，所以才会特地挑了时间啊，因为第二天就有灭火器嘛，
没错，
所以势必是要去的。
灭火器真的是，就是前几天晚上，
对，
我们就是很兴奋的说，我们来赌。灭火器的歌单怎么样？
我们来预测一下灭火器在河海音乐季会开的歌单。
没错，欸，我们先说我们怎么预测好了。
我们的预测方法就是，去年我是没有去大都会的场，
是，
但是我有去淡水渔人码头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预测的时候，首当其冲就是直接使用当时在淡水河海音乐季的记忆。就是从他去年的那个模式运作底下，我们在套路，因为他们今年发了新专辑嘛，势必会以新专辑为主。
我觉得他演的时间在35分钟，所以我们抓了6首歌的时间，6加1啊，6
加
1
啊，
对，6加1。去年的歌加上今年的歌，今年的新专辑的歌，
对，
我们大概各占了一半。
对
对，差不多3加3，差不多。
对
,3 加3。欸，你还记得我们的那个吗？顺序
吗？
对，
我的印象是新歌6号。
新歌哦，第一首新歌6号。
那、你说我们最后排出来的顺序吗？
找一下灭火器实际的真实的演唱歌单好了。好了
我记得是新歌6号。我们那时候排新歌6号，人间条件。然后好像是12月的你，海上的人，长途夜车，然后家和万事兴。
啊。
六首。
六首。对对对，
然后 bonus 就不说了，因为他们今年没有唱
没有
uncle。
哎，这是 gay 秀很经典，
六首而已啦。我忘记歌名的就是人生了，
是吗？不是，
我忘记的那首就是人生，
不是，还有一首，
没有了，真的
没有
了，
有辣，
真的没有了啦。这就一百页呗，
一百页，
六首而已啦，
干真假？
真的只有六首啦，你喝醉了，真的只有六首而已。好啦，不要在意这个。反正呢，我们刚才讲完我们排序的歌单了，
是。
但结果在现场的时候，
他在演《家和万事兴》，应该说他在踩《家和万事兴》。
对，他彩排的时候踩了《家和万事兴》，大概是从开始到第一段的副歌结束，
对，
他就结束了。
对，
所以 等于说我们 bonus 是一首歌的一半，
就是加万事兴的一半。
然后他们当天开的歌单呢，前面基本上就是照着他们新专辑的歌序。
哦，真的，我们两个唱完歌单之后，跟我女朋友说，
对，
他说他绝对不会唱新歌六号，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要嘛第一首也不会是新歌六号，第一首应该是人间条件。
确实是人间条件，但是新歌六号他也有唱到。
也有唱，对，他就照着你说的。
这唱到100页之后，这是四首嘛。然后再来就是人生跟 Get Your Hands Up。
对，六首歌。
对，六首歌。
所以他是四加二。
对，四加二。
然后我们中了两首歌。
我们中了两首歌。
只中了两首歌。
干，没有抽到一半的。那时候我们说我们至少可以拿一半的。
但今年我觉得值得是他们唱到人生啦，我觉得蛮爽的。
那时候我很努力在回想那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但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那首歌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跟着一直乱跳而已。
我们就是那首，原本我们在那之前我们是站在一起的，
对。
然后那首一下去，
哦，讲到这边，其实本来那时候是想要跟着你们一起冲进去的，
结果呢？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是这样。扶着我女朋友，
哦，对，
然后我一直在后面跳，一直跳，
对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他们不是直接开圈吗？然后你们不是说走走走走这样，然后你们那时候是走超快，然后我想要往前的时候，我发现我女朋友她没有动
啊，
所以我就想说好算了，没关系，我在这边也很快乐，
因为我看她好像有背东西的样子，
对对对对，但你知道后来怎样吗？大概音乐季结束的隔一天
是，
然后我在滑 IG 的时候发现，就是蛮多朋友也都有去。对，然后其中很屌的是，我看到我有一个学长的现实动态，就是他是发灭火器那时候，大家开圈嘛，就在那个圈里面，然后就是很挤的那种画面。我看到一个人，
看到谁？
看到李友，
是假的？为什么没跟我讲？
因为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在那之前，你还在跟 Amber 度过最后一个礼拜
啊？对啊，我都没住这。
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跟你讲
啊，
对，所以我后来也到忘记这件事情。我是刚刚突然画面涌现，
真假？所以你在人群中可以茫茫人海中，你找得到我？
因为你那个渔夫帽，而且它蛮近的
啊，
你跟我那个学长的位置是蛮近的。然后我就发现，看这个人是连友吗？然后我就把他倒回去，然后说，看真的是
好爽。你知道我发现我跟就台东的朋友，我们超常被拍到的。就我们去年在河海的时候也被拍到，就两个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然后今年年初去台湾祭的时候，
对，那时候台东的朋友有给我看那个影片，
是，
然后
打岔一下。台东朋友，我想到一个新的名字了。
新的名字，
因为他叫 A 了嘛，我们叫 A 哥吧。
A 哥，没错没错
，A 哥。
好，反正就是那天，前一个晚上 ，A 哥有给我看，你们那时候在台湾寄的影片，
想搞死
你。我真的觉得超级白痴，就是看起来就是两个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在开圈，
对，
但确实是在圈里，然后后面就不见了。
因为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两个绝对不是开圈那一个，但是我们就是在圈的最那
外层吧，那时候还没撞起来的，
还没就是在等，
对，
然后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时候要进去，可是我们不是开的，但我们就是在等，就准备。
那个影片里面的理由好快乐，
难过起来。
没事啊，没事啊。
好，那就
差不多，
不错啦。
今天是2023年9月4号，时间是晚上的8:33，这里是中路分局，我是燕，
我是 Leo。 刚刚说到我女朋友最后一两周待在这边嘛，
对，
她现在已经回去了，应该说她已经离开台北了，正式离开台北。然后在最后一周的时候吧，我就想要把就之前我们会做的事情，然后想要再把握最后一次机会，虽然说也不是说以后做不到，但是感觉不一样。
对，感觉不一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因为我们以前蛮常会去咖啡厅，可能一周去个一次吧，或者两周一次。然后他会去写他的论文干嘛的，啊，我的话就是剪 podcast， 通常我在那边就做剪 podcast。然后我就想说找他去咖啡厅，然后某个平日这样子。我前一天晚上我就问了一眼，说，我要去咖啡厅，然后他马上就推荐了我至少五家有吧，应该有五家，我有点不太记得哪五家了。总之，我们就去了其中一家， 那家叫做 Sugar Man 吧。
其实那时候推荐给你这一间，其实我自己是还没去过。
哦，是这样啊？
对，这间我其实还没去过、啊。
干，你骗我！
我那时候没有说我去过啊。
我记得那时候，哎、欸，你是跟我说你这间是有一次拍完拍摄完。
哦，是那间哦。
我记得、
哦、那间叫 Sugar Man 哦。
哦，是吧？我记得是你跟我说你拍摄完、欸、然后去。
哦、OK OK， 好，就是我那时候推荐给你的名单里面有几间是我没有去过。
是，
昨天回来的时候我才想说，哎、欸，问看你是去了哪一间，然后看看你的心得评价怎么样。
我会说我觉得还不错，是因为它是安静的，就对我来说安静蛮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嘛，它外面有一个算是吸烟区的地方，可是它那吸烟区的地方是有位置坐的那一种、
嗯、
所以基本上想要聊天或想要抽烟的人就是去那边、
哦、
基本上在里面大家就是都在使用电脑或是自己看自己的书、嗯、然后那边也有漫画什么什么、嗯、就是一个很宽敞的空间，然后但是却又是安静的，
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算是满意。这样讲好像很弱欸，不对不对，应该说这点算是蛮加分的。
蛮加分的。
对。而且毕竟是最后一次嘛。最后一次就是我觉得各自咖啡厅其实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约会行程吧。
算是。
没有什么过多的对话，但是是相处在同一个空间跟时间里。
对。
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算是舒服的空间。舒服的空间。
舒服的空间。
那你觉得你是喜欢去咖啡厅的吗？
我觉得我算是喜欢去咖啡厅。我觉得咖啡厅有时候是会让你套上一层滤镜做事情的那种感觉。
哦哟，
我觉得我们某一个共通点就是戴上帽子的时候，某种层面来说是我们想要进入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我会
背后一直感觉有点仪式的感觉。
对对 对，
仪式感。
对，所以有点仪式感这种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在家里得不到的。就例如说你在家里就是不会想要就是穿的就是连袜子都穿着，
对
对吧、啊、然后可能你还自己准备了一个包包，然后把这个包包放在你的脚边，然后但其实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书桌前面，
然后泡一个很烂的咖啡，
然后泡一个很烂的咖啡，那个三合一加糖的那种。对，就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居家感，
是，
可是它某些时刻你真的想要认真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居家感是没有办法让你好好进入状态，因为太放松、
哦、
对，所以通常这种时刻我就会倾向去咖啡厅，因为它可以让我好像套上了一层滤镜，就是我现在要开始工作了，我有我的事情要执行，不见得一定是工作，例如说打报告啊，或者是你想要看一本书，
是
想要有仪式感的看一本书，这种时候通常我会偏好选择去咖啡厅。
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装逼的人，但我懂，我懂，我真的懂，我真的懂。就是，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像对我来说是，我目前能去咖啡厅做的事情就是剪 podcast。我懂你说的，我有在家剪 podcast， 也有去咖啡厅剪，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嗯、就是一种，我现在就是一个套了一个滤镜，是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吗？
自由创作者。
对，就是在家，就是我好像只是。做个兴趣、
哦、
就是做个啊，把时间耗掉在那边剪这个东西这样子，但是在咖啡厅就是状态就是有一个某一个状态在那边，我也不能说是什么样子，可是你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欸、
我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你在公司，你在家，你在咖啡厅，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
嗯、
你还是你说你去咖啡厅可能会剪比较不一样的片。
好问题、欸、应该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在我自己身上的话，有一点不是取决于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嗯，
而只是给自己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借口，就是你现在去咖啡厅了，那你就认真一点，会比在家里还要更进入那个状况，
嗯，
对，我自己的要讲仪式感嘛，可是我觉得讲仪式感好废了，
不好意思，就是某个
就是好了好仪式感，我觉得那个仪式感就是进入状态啦。
对，
真的，因为真的会不一样，
嗯、
因为你就好比说戴帽子，有时候也是想要进入状态嘛。
对。
可是我在家戴帽子跟在外面戴帽子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懂，
没错，
就是我真的在咖啡厅剪的时候，那个感觉也是也很难说，
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干劲。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懂这种感觉，就是会去咖啡厅的，就是或是说就是为什么要去咖啡厅的人，应该多少可以懂吧？希望
应该多少可以懂。
对。
欸、但你刚才讲到问我说我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还有 就好比讲剪片好了，我没有分哪一种类型的片会特别跑去卡贝宁剪。我认真思考，好像真的没有，
就是都一样。
就我觉得就是都一样，就是我今天想要去咖啡厅工作，我就会去咖啡厅。像我前阵子剪，就是剪 GQ 的那一支
很帅
活动记录的时候，
是
就是我很确实那时候我的状态都很在上面。
你人是在咖啡厅的吗？
我在剪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去咖啡厅。那一支我完全没有去咖啡厅，都是在公司跟家里剪的。
哦，
对，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是。被压力盖过去了、
哦、
就是那个想要把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心已经促使我什么都不去想，我也不在乎说我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哦、
就是盖过你想要在哪边，或是盖过你想要把那个状态拉起来那种感觉，你就是
对
就剪就剪出来，
就是剪。但我曾经有想要做一件很装逼的事情，但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做过。
来说出来
就是呢，在今年好像年初的时候吧，
是
我就是突然有一种迷失，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好像到了一个好像有点停止进步的感觉。我想要从看有没有在不一样的方式来吸取新的灵感或者是新的知识，所以那时候我就是 Google 了一本书，叫李萍萍导演的书，
是
然后我还特别用
成品
的那个网站，然后去找这本书，然后跑好像两间成品吧。第一间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货了，可是我后来就发现他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看哪一间分店是还有这本书。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查到是成品南西，就是中山站那一间
啊。
于是我就有一次好像我女朋友去上班吧，然后我就送她去上班之后，我就去成品南西然后找那本书，
默默去做一件装逼的事情。
默默是、欸、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明明就只是想找一本书，而且在成品里面大家都是认真在看书的那种，但因为这可能比较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情。
没错，
对，因为老实说我可能有一点点阅读障碍，就是我读书读字真的很慢、
欸、
所以我超不爱看书的。
我也是，我那天还跟我女朋友讲到这件事情我真的看字看超慢的。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更难去看完一本书，
嗯，
而且是一本认真的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好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我明就只是想要找到这本书，我也是真的想要把它买下来好好读过一遍，
嗯，
但我内心却一直会觉得说，干，我是不是在装逼的那种感觉？哎，可能我真的是不是没有书香，没有那种书香气息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太久没有读那个所谓的课外书了，
对，
对不对？我们就是都在。我读我课业的事情，你可能也只会专攻你工作上的相关资讯，
对
对吧？所以那一本书名是什么？
那
一
本书叫……干，
你在装？你在装？
看一下，忘记了，
真假的？有这种事？啊，拿哎拿，你再拿一看，你再拿出来念一段，可以吗？对，你再念那个后面那个，哇，
蛮大本，
我看他那个封面，我这样。乍看以为是陈升欸，
陈升吗？
超像陈升。
他是
啊，不
是李萍萍兵哥，
李萍兵。
对，这本书叫他是有一点算是李萍兵的，有点像是类似自传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他讲了很多他以前的故事，从小到可能他青年壮年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读完，我大概我现在好像只看了这样，干好废哦，有一百页都还没看到。
他刚刚说他今年年初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一半了。
哎、欸，但好，这一 part 我等一下讲。
好，
这本书叫《光带我走向远方》，
《光带我走向远方》。
对，这本书花了我580块，
好像是我哦，好，我不是，我其实我不懂，我其实我不知道行情。
其实我是觉得值得啦，因为毕竟这本书有畅销过，而且它也快要找不太到什么地方可以买。然后中间就是我在买这本书之前呢，是有一阵子蛮闲的，没什么事情做，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闲到有点恐慌、
哦、
所以我就去买了这本书来看。买完之后就大概读完这51页之后，
51页
我就忙起来了
所以才会半年看51页。
对，所以才会半年看51页，
一天看不到一页感
真的超烂的。加上我真的有一点阅读障碍，而且里面其实有大概有2到3页是我女朋友来我家的时候她念给我听的。
干，这一部分怎么有点恶心啊，
白痴了。我就说，欸，你念给我听啊，这样。
干好恶哦、喔。
然后这都不重点，这都不重点。
我说
我现在要切入， 我现在又切入主题了。
哦哟，终于对吧？拉回来，
回来，
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啊？
我突然想要吐槽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上次跟我女朋友讲说，我们讲话的速度很慢，因为我们都讲得很低调，真的很低调。
没事。
好，反正就是忙完一波之后，然后突然有一个假日就悠闲，但是那个假日我女朋友上班，所以等于是我自己的时间。那时候我就想带着这本书，
哎呀，
想找一间咖啡厅，好好的坐在那里读这本书，讲出来都很羞耻。但我真的曾经有这个想法，
欸，所以你没有做？
我还没做
哦，
我还没有做。
我以为你那个假日就去了，欸，
没有。
为什么不去？其实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呢，那时候本来想去的是楼下那家
啊，我知道，
对，我们家楼下有一间咖啡厅，
是
对，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带书出门，走去那边说公休。
哇，
那直接在我热情浇了一盆水。
对，真的，
对啊。
所以你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羞耻。
然后没有，我没有觉得羞耻，但我当下其实就也没有想要找 Plan B
哦，也没有想要再去别间了。
对，我就想说，干好烦哦，然后我就回家了，
那个兴致就没了啦。那个都是需要一股，
对，那个真的都是要趁着你，还有。在那个热情底下的时候赶快去做。对。那反正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思考过自己想在咖啡厅做最装逼的一件事。
嗯，好。因为我那一天去最后一次咖啡厅的时候。
是。
啊，因为我女朋友她就毕业啊，她要写论文啊。
欸。
她做的事情就是你所谓的最装逼的事情。他就带了一本书坐在那边看。
好 ,respect。那讲了这么多，你自己心目中有没有你最喜欢的咖啡厅的种类或者是类型？
嗯，
好像是同样的事情。
对，好像是同样的事情。没关系，就是就我来台北算是也去了，应该有可能有五到十家有吧，我才应该有。反正我先讲好，我觉得我是来台北之后才去过某一种咖啡厅，我把它称作愤青咖啡厅。
愤青咖啡厅。
对，就是对我来说愤青咖啡厅该有的元素就是灯光稍显阴暗，然后
low key
贴满了各种
音乐季海报或者是专辑海报。
没错没错，你懂，就是各种那种海报。然后
还有那种 emo 电影。
而且要很旧，感觉贴了很久，然后感觉好像就是每个店员都从那个年代就开始听团。就是感觉要超久，可能哦什么可能 maybe 2009年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表演，然后可能国外的那个 metal 团或是什么的，然后就贴在厕所里面。
嗯，
然后还音乐都偏大声。
偏大声。
对我来说我觉得都太大声。
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其实我去了几次都我也实在不太懂那么大声。
对，就是
大声。
而且放的音乐感觉都是精心挑选过。嗯，就是不会是那种
某个 Spotify 歌单乱播。
对对对对，你懂。对对对，他们一定是可能又是他们某个店员啊。就是这种愤青咖啡厅对我来说其实我那时候觉得很新鲜。
很新鲜。
然后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蛮酷的，就是算喜欢吧。原来就是台北蛮多这种所谓的，就是对，我把它称为愤青咖啡厅。那对于这种愤青咖啡厅，毕竟你在台北算是生活五年有了。
今年一二三四五。
迈入第六年，
要迈入第六年。
我想必你一定去过我所谓的愤青咖啡。你觉得对于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洋跳蚤是
你跟我讲的？
是我跟你讲的。
对，
好，因为我的第一间愤青咖啡厅，就是我有感受到它好像是跟一般的咖啡厅不太一样的风格的时候，
是
就是去了洋跳蚤
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里面播的音乐跟它的装潢风格，我都觉得应该感觉会是你喜欢的那种痛调，
算是。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厉害的。
嗯，
但喜不喜欢是其次，但我自己是觉得很适合推荐给你，所以那时候我才就是直接推荐给你说洋跳的这间咖啡厅，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就是它也是我来台北之后接触到的第一家，就我们今天讲的愤青咖啡厅。
对面应该也算是，
对面其实也算是，
那一家，
但对面那家我从来没去过。
我女朋友去过，
那怎么样？
她说就差不多
一样，
对。但是她觉得洋跳蚤感觉再更疯一点。
哦，真的假的？
她没有直接这样讲这句话，但是从她的言论，我就是扒下这个结论。
但其实感觉得出来，
就是差不多。
因为 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通常对面是有没有营业还是怎样？
有。
我去大概两三次吧，他们对面都是比较欢乐的气氛的感觉，对，就是里面是大家感觉是有在聊天，然后有在交流的那种，彼此谈笑的那种感觉。但他的装潢其实是跟杨跳蚤真的蛮像的。
对啊，就是差不多那种。
对，你还会觉得他干他是不是分店？
真的干，真的超像的，真的很像。就说，我可以坐对面吗？
但就是真的认清之后，你会发现杨跳蚤的气氛其实是真的很诡异啊。就是里面的大家都是各做各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在聊天。
没有在聊天吗？可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蛮多人在聊天的。
假的？
还是你是很晚去吗？
我记得我都是去到他们要打烊，到可能差不多九点十点，然后去到他们快要打烊之类的。
因为我那一次去，就是我左边、左边跟后面都是两个人，然后左边那两个人对啦，应该如你所说，就是算安静，因为大家都没什么讲话，但是就是左边那两个一男一女，然后那男的就是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直接在那个桌子上面撸。但他的撸不是撸那个，他是就是卷烟
哦，
对，就是在卷烟而已。然后可是那个味道很重，你知道吗？就是熟悉的味道，
卷烟的味道，
卷烟。然后就是在那边，然后喝啤酒，然后跟店员感觉超熟，homie 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
男店员还是女
聊天？男店员，他在跟男店员，就是男生在跟男店员。然后那男生就是一个台湾人，
看起来像外国人，
没有可是他跟外国女生，他在搭讪那个外国女生。他在用一个比较稍显破的英文，但是我觉得算程度还不错。依照我的我的评判来说，我觉得干他可以，他够有勇气，对不对？可是他看起来超级不像是那种，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就是地下乐团的人，就是那种有刺青啊，然后头发半长不短的那一种，对。然后他们超吵，而且他们超感他超醉的，
真假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是去做我的事情然后那时候也还没跟女朋友在一起。我们只是去约会我们就只是去约会而已，然后他就最后我们就讨论说你喜欢吗？他就说音乐真的很吵，他的吵是指有点太大声了，不是说音乐不好听，音乐是不错，可是就是太大声，这太大声了。然后我觉得去的人有点让我们觉得就是之前你提过的有点压力感或是店员，我觉得店员也是有一部分。
我去杨跳蚤的时候是有几次。是跟那个林廷恩，
是
我们两季音错的制作人，
音错师，
对，反正就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他带我们去的，因为他家就是在木栅那边，他住文山区，
是
对，所以其实离那边还算近，
对，
算是他会常去，因为他之前就跟我讲说，他们就蛮常去那间咖啡厅这样，
音乐人就是
对，而且他好像认识老板，因为确实有一次我们就几个朋友，然后有包含林天，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聊天，然后后来我们在外面抽烟，然后老板就过来跟我们聊天，但是他就是先跟林天恩搭话，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认识哦？他说对，因为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很常来了，对，
老顾客，
对，就是老顾客。对于这种奋兴咖啡厅吧，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比较不是这么不太是那个类型的人跟性格，对，而且我做的事情，或者是我听，我虽然我有听团，但我听的团也不太那么多是在愤怒的那种，
比较哈口嘛，
对，所以我自己去这种奋兴咖啡厅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自在会觉得蛮有压力。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毕竟算是第一次去，就我觉得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当时的不是女朋友的女朋友。就觉得我们好像有点格格不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那边，然后他在做他那时候还在做研究，干我也在画我的电路，然后旁边在卷烟，你知道那差别就是，但是我是喜欢风格的啦，但是我觉得，而且然后反正我觉得也不止杨跳蚤，就我后面也陆续去了有一家叫做半路咖啡这种感觉，对，只是相对没有杨跳蚤再那么硬一点。就是，但是他也是那种感觉，然后去的人也就是感觉就是我知道了。
嘿、hey. ，
我觉得去的人，关于去的人，我觉得会去奋青咖啡厅的人，我看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无所事事。
哦，
就是
你这个，
我指无所事事，毕竟我去的时候也都是晚上嘛。
哦，
就是那种，
我以为你是说你去的时候也是无所事事。
不是，我的无所事不是说他们 不是说他们什么一无所有，不是这意思哦，不是说一事无成，不是这种，是当下他们就是想去那边
放松啊，
听歌或
者做自己的事情，
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对对，就是可能他们也只是两三好朋友，然后就在外面抽烟这样子。对，可是别的咖啡厅比较少会出现这样子的状态吧？我觉得
就是能有室外抽烟的咖啡厅，其实应该也没那么多，但台北应该是蛮多的。
就有那种专属座位的比较少，你就专属就是哦这一排位置或者什么，就是给你抽烟这样子。
那你自己还有就是在台北目前还有研究出什么属性的风格的咖啡厅？
如果要讲目前去觉得算喜欢的，还是稍显安静一点的，然后空间是比较宽敞一点的，因为我觉得杨跳展跟半路都有一点拥挤，可是我觉得或许也是这样子的空间感让我们觉得有压力吧。
嗯，
对啊，但是我其实比较想要去，像之前我女朋友带我去一家叫做羊毛雨花，觉得很不错，就是它比较偏向日系一点嘛，虽然墙上也会贴海报，但是它不会贴满，然后它是灯光是明亮的，对、啊、然后客人比较正常一点，然后店员也是就是很正常的漂亮女生。
什么样是不正常呢？
不正常就是会有时每次去外面抽烟、啊、我不知道、欸、
那我之前跟我女朋友其实有去过一间在中山，
是，
然后那间咖啡厅我自己觉得很诡异，但我对他的评价就是难喝，他的美式真的不好喝。
真假的？
因为可能个人口味啦、哦、因为我不喜欢偏酸的。
诶、欸、我也是不喜欢酸的。
对，所以但他那杯真的酸到
坏了。
酸到有一点就是我已经真的没办法接受了。诶、欸、你有喝过卡玛咖啡吗？
卡玛我知道 ,CAMA
连锁的
那
种。
我知道，
你知道他的美式也好酸 哦。
真假的？
对，他真的很酸，就是我没办法喝卡玛的美式，但可以喝拿铁。
啊，因为
但不太会喝拿铁，因为怕落塞、
哦、你不喝奶
也不是，但就我好像喝拿铁落塞的机会蛮大的、哦、对，所以我通常会喝美式，因为而且美式喝起来比较没负担、
哦、对
对 对, 對，好，反正就是刚刚讲中山那间咖啡厅很奇怪，就是那天是就我们是也是散步去，然后想要休息，然后顺便吹冷气这样，然后他就是在中山区那边巷子的那种哦，然后是在二楼
啊，我知道是哪一家的。
你应该不知道是哪一家。
是吗？
因为我接下来才要讲那间店啊、嗯、很多都是在二楼。
啊对啊。
中山有很多咖啡店都在二楼。嗯。那间也是在二楼，可是它的就是它一上去是一个很狭小的楼梯，然后一走上去整间是全白的。然后开始来奇怪的地方，你看到那个店员你会觉得干，这真的是咖啡厅吗？
怎样，那店员怎样，他穿
那店员很像，对，应该说就是服装。哦、她一个女店员，然后她穿的就是比较加久一点。
真理裤哦。
对，欸、好像是。忘记，就反正就是很短那种短裤。
是。
然后腿上就有
侧腿是
玫瑰花。
就有一个很大片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吃什么。
对，然后穿那种小背心而已。啊、你就觉得说干这是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这跟我在中山区的咖啡厅完全不同想象。
啊。
然后看她的那个店内的摆饰。
是，
我觉得家具那些都还算正常，可是他摆了好多那种柜子，里面全部都是精品玩具，
哇，那就很有那种感觉，就很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因为精品玩具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很有名那个
库伯利克熊，
对对对对对对，一定有那个吧？
有，然后而且还是跟 BAP 联名的那种
啊，
穿鲨鱼，
那就是精品，对，就是潮牌精品，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金色的潮玩。就是你会觉得说，嗯，这店真的好风格好复杂的感觉、嗯，你会觉得很怪，就是
哇靠，
真的蛮诡异的。
而且他在中山呢、欸，
我觉得最诡异的就是他在中山。
嗯，
你对于中山区的想象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但就是潮牌咖啡厅，这可以把它称作潮牌咖啡厅吗？
哦，好像可以哦。
可以精品还是要精品咖啡厅？
精品咖啡厅
那他美式上面写精品美式吗？还是什么？
我、哦、干，他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精品咖啡厅。
啊，你有去？你有进去消费？
有啊，有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懒得找，因为他那个楼梯好陡、哦，嗯，很麻烦，就是走上去，然后因为那天很热，嗯，所以我们就想算了，那就这样吧。我们也没有想要待很久之类的、啊，就是随便坐坐。但我记得你想要讲的应该是有一个叫做那个北风社吧？
啊，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北风社蛮酷，
我没去过。
哎、欸，我不知道我印象是不是对的，反正北风社它是 因为他说他上到二楼嘛，那他的二楼跟三楼其实是打通的那种，
嗯，
是看得到的，
嗯，
然后他就走一个楼梯上去，然后上面是有榻榻米座位，
嗯，
然后就跟那种小凳子，像我那个小桌子这样子，对，然后要脱鞋，
嗯，
就真的蛮酷的，然后好像是开到十点多十一点这样吧，那间很难去得到。
哦，你说它很热门是不是？
对，
哦，
应该说平日的话我不知道，因为平日我可能都要上班，所以我也不太有平日可以去的机会。但以往假日去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预定，肯定去不了，
合理啦。我觉得，哦，就是因为我没去过啊，我印象中你看也就是北风社，所以代表它是真的是有名的。那真的有这么优吗？
我觉得东西是好喝的，欸
啊，你都喝美式吗？
我忘记，哦，那一天好像不是喝美式，因为那时候已经很晚，我好像喝什么什么奶茶之类的，
嗯，
对，然后我是觉得很好喝，
嗯，
而且还有他的 Google 评论，其实看星星也是蛮多颗，
嗯，
而且这么多人去的话，那肯定不会太差了，
对对对对，
只是就是在于环境吧。
我之前去咖啡厅的时候，我都点美式，但是我后来慢慢去之后，我一开始会点拿铁。这就是客家精神的部分。题外话啦，就是我记得基本上都多的大概20块差不多吧，
哦，你说美式变哪
差20块，
然后可能110 130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差20块钱，然后我就觉得你看它原本一杯就110，差20块变130变拿铁，
嗯，
那你去便利商店，
哦，
差多少钱？
说便利商店没有20块买得到牛奶，
应该说便利商店也是20块。我的意思说便利商店你买美式跟买拿铁的价差应该也是差20块 ,10 到20块，
欸，
是吧？
不是，好像是10块 ,10 块。
10块而已吗？
我记得是10块吧。
好，那如果是10块的话，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可接受。就是，你看它单价原本就110欸，我才20块就有牛奶咧。可是，如果我只花40块买一杯美式，我要加10块，如果是10块，然后变50块变成有拿铁，我就会觉得我原本只要花40块。我不知道你懂那种感觉。然后这样就是我去咖啡厅我就一定会抽烟。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毕竟黑咖啡比较苦，
嗯，
然后再抽烟的话，我会觉得我整个嘴巴，
哦，整个嘴巴都很苦。
对，就是觉得很，哦，会有点不舒服。
我反而蛮享受那个味道的，啊。
真假？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应该说，就好比讲到我们常常出班拍摄好了，就是通常剧组一定都会买咖啡，
嗯，
但就是咖啡拿铁一半一半这样。通常我跟我前辈，我们两个都习惯拿美式。我们就常就是要去抽烟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咖啡一起去，
嗯，
对，然后就是边喝边抽，边喝边抽。但这两个味道，其实我觉得认真要讲的话，其实都蛮恶的，就是你咖啡
烟跟美式，
对，烟跟美式套在一起，在口腔的味道其实是蛮恶的，
对。
可是我觉得主要的是你喝完奶，我反而觉得嘴巴会是酸的
啊。
就例如说你喝奶茶，啊，你喝拿铁啊，
嗯，
喝到后面是会觉得嘴巴会是酸的，
就是嘴巴比较复杂，味道比较。
但咖啡的话，它就是比较单纯，
嗯，
要么就是苦嘛，
嗯，
对啊，要么就没味道啊。我就会觉得说，嗯，比起那个酸的味道加上烟，我好像更可以接受的是美式的苦味，啊，再加上烟。
哎，嗯欸，但讲到去咖啡厅一定要抽烟，你也是这样吗？
嗯，我算是吧。
我就至少会抽一根，就是一定要。
对对对，
如果他可以，他允许的话，
嗯，
基本上。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是你去星巴克或者你去路易莎这种，
嗯，
这种大部分的人都一定会坐在里面，就买了一定会内用的人的咖啡厅，你还会去抽烟吗？就是假设你今天自己一个人，然后带你的电脑去工作，然后你坐到一半真的好烦好烦好烦好，然后我好想抽烟这样，你会去抽烟吗？
有欸，我有抽，嗯，印象中就是我有一次也是要去咖啡厅，然后发现很多家咖啡厅都没什么位置，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路易莎一杯红茶40块坐到满，然后我就去路易莎，然后看到大杯红茶40块，跟早餐店一样便宜，就是很便宜，然后我就坐一整天。但是就通常我去路易莎，就是我代表哦，我这个时长会是蛮
长，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基本上中间会抽烟，但是那个抽烟就是单纯的可能中间休息的抽烟，
嗯，
跟我去别的咖啡厅的抽烟好像不太一样。虽然说其他咖啡厅的抽烟也是休息，
嗯，
可是你就会觉得就算你好像没有很累，没有一定要休息，就觉得欸，啊，可能再一个小时就要走了，那现在先去抽一根。这不知道什么奇怪心态，欸，
因为我有时候会不知道，就是像路易莎或者是星巴克这种店，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你内用然后
可能临时出去一下子。
哦，
对，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可不可以、
哦、OK 的啦，哦，应该是可以。路易莎也，星巴克我不知道，我是没去过。好，那还有什么？还有你台北，你觉得还有什么咖啡厅？
台北我觉得，嗯，
就特别，
比较特别，宠物咖啡厅吧。讲到这个，我就有一个印象是，它咖啡厅店面不大，就小小的，室内的灯光是偏昏暗，对。然后它在它的店门口，就是它的落地窗的那个门前面是有一个小区块，然后那个小区块是可以就是提供吸烟区。对、
啊、
室外的吸烟区、嗯、对，然后他在那个地方的外面的门口又有一个小铁门，就很奇怪。然后反正那是小铁门，就是上面就有一个电铃，然后就是你其实他上面都有写啦、
嗯、
就是他怕猫咪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按电铃，然后他们出来帮你开门，然后带你进去。
主人好、
啊、对，主人我、啊、你回来了，这样子那种。就是这样子，就是所以他不是一间你可以想进来就进来的咖啡厅。
是，
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会店员会再三的提醒你，
这里很
请勿交谈，
请勿交谈。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是听到很优雅的那种古典钢琴音乐的声音，但也超级小，
嗯、
超级小声，完全没有人在讲话。
你们
然后就是玻璃哦，轻轻锵锵的玻璃杯的味道、
啊，
对，就是你听那个咖啡厅白噪音的时候会有那个声音。对，然后他就是很奇怪，就是他是一间猫咪咖啡厅，
是
但。我自己的感受是在这间咖啡厅里面所有的猫咪都比人类还要再高一等。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交谈，为什么开门要按电铃让他们带我们进去，还有我们不能去摸猫咪，反正就是猫咪想干嘛你就不要去打扰它，也不要去撸它，除非它自己过去找你可能摸个一两下，不然就是他们是不允许你站在一个地方然后摸一直摸那只猫咪的。对 对, 對，所以我会觉得说猫咪比我们的身份还要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规定的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有这些猫咪啊，
要尊重他们的感觉。
对，要尊重他们的。
我们是在这边，是猫给我们这个空间。
其实不是 我想讲的不是这个。我想讲的是我们被规定这些全部的原因都是因为猫咪在。
对。
所以我们就显得很像是我们在这一间咖啡厅里面的地位是比不上这只猫咪的，但我没有任何的不开心，也没有贬义，只是就我个人的感受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一间咖啡厅里面我是输给猫咪的
啊。而且他是说请勿交谈哦，
对对对，
他不是说什么轻声细语之类的，
对，他是说请勿交谈，对，反正就是就会觉得没办法久待啦
啊，
除非如果你今天假设你今天很明显就是我想要去咖啡厅，就是要很认真很认真很 focus 的状态在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也许是适合的。
嗯，
对，因为就工作好了，你真的可以很 focus 而且不会有人吵你，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对，
再来是你累的时候也许你找得到猫咪你看它一下会被疗愈
啊，如果你爱的话你说不定心情也好。
对、而且其实就是它的价位也不高，其实没有因为是宠物咖啡厅就变贵，就例如说浪浪咖啡厅好、他们可能是利用他们的收入来源，
嗯，
然后才去乘以几%，然后去买他们这些浪浪的饲料、对对，所以是一个利用的概念，但因为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可能相对价格上面就会比较高一点，
嗯，
对，但如果你能够思考知道这些东西其实是投资给浪浪的话，如果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那其实就心甘情愿，也不
对啊，
因为
至少你知道有意义花在哪里嘛之类的、
像上次我跟我女朋友去公馆，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有问你说公馆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
对
对，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有印象啊，然后我说没有，
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在等晚餐前，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找一间咖啡厅，因为他刚好有手上有事情要先处理掉，
是，
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去咖啡厅。但那一天我是一个就是纯粹去咖啡厅享受的人，
没有看书吗？
没有，
光
没有看书，因为我那天出门什么都没带，我只带了钱啊，钥匙啊，跟香烟啊，
钱手包，钱手机钥匙烟，
没错。然后反正就是去的，刚好也是找到一间是猫咪咖啡厅，那一间猫咪咖啡厅就我就觉得正常多了，就是在里面是人跟猫咪是共存的。猫咪会一直去蹭你，它也会抢你的位置， 对，他甚至那时候我女朋友电脑放在桌上，他直接趴在我女朋友电脑上面，然后我女朋友就这样，他完全没办法用，
是你有
他这样趴着，对，我那时候还有拍现实吧，
对
对对，然后他就是这样子趴在他电脑上，然后我女朋友就不能用。
看来有猫的咖啡厅，人的地位都比较低啊，
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跟他说，哎、欸，借我过一下，因为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谁鸟你啊？这样对。那你呢？你还有什么有印象的咖啡厅？
再来应该就是跟有酒相关，在永康街雅布咖啡、
欸我。
我觉得他就是介于那个愤青咖啡厅跟不是愤青咖啡厅之间。
嗯，
对，他音乐相对没那么大声。嗯，对、啊、然后去的人。就是我说的比较相对比较感觉比较正常一点，但是店员的话还是就是有一点酷酷的，就是都是就真的蛮酷的，就是不会笑，然后就是说你要什么，威士忌，因为我记得我们那天是晚上要去喝酒，
嗯，
啊喝酒钱还不知道去哪里，那他就说那我们去咖啡厅，两个人去什么咖啡厅，我没事情要做，然后就说有酒的，哦好走好好先喝一下先喝一下而且我们后来想一想其实这样子是划算
划算，
因为你想我们去酒吧假设点一杯调酒、基本价大概300块吧，你知道他那个有含酒精的咖啡卖
是
180，
对啊，
可是相对他可能酒精含量比较低啦、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赚啦、而且他也是用心调配过啦，他也不是说哦美式加威士忌，也不是这么简单，他其实是而且是好喝的、然后整个环境我觉得也很不错，这个是我觉得我会想再去过的。
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在羊跳蚤发生的事情，他不是都写在那个黑板上面吗？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我就他就写什么麦芽拿铁，然后我想说干这感觉很好喝耶、因为我其实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喝麦芽、因为像麦芽牛奶就是那种东西我就是超爱、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什么真的假的啊，这该不会是麦芽牛奶美式咖啡嘛、然后在黑咖啡再加麦芽牛奶
啊，就变麦芽拿铁，
对对对、我觉得干一定很赞，
一定很
赞。然后我那时候点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是有酒的、然后我就说啊，他说哦这里面是麦芽威士忌，然后我就看靠背我干瞬间觉得我超智障你知道吗，
可是他写麦芽拿铁真的会让人就我第一个想法也是你刚刚讲的那样子，真的
对吧，
对啊，
但
是
其实后来我发现是我自己眼睛没有看清楚、因为他是有写含酒精
啊、
所以那时候我没看到，但我就不小心就直冲着这麦芽，
那你肯定没点，
我肯定没点啊，因为那天骑车、大家那天骑车去啊。
哎，一眼还是一样的逊。
那你改天我们好像也是可以去羊跳蚤喝一杯。
等一下，
反正就再骑一百个回来嘛。
多少再骑一百个回来、啊？好像没有不行嘞、
好像没有不行、
等一下，好像没有不行。好了，到时候再说我们有没有骑。
好了，讲那么多，不然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怎样？
就是我们在一分钟之内，然后。讲解自己心目中，假设你拥有一间咖啡厅，它会长什么样子？大概就
可以做主所有事情。
没错，
就是
包含要怎么定调，然后有什么摆饰、然后在哪里、然后还有店员风格之类的都可以
啊、录取的人
都可以。
哇，好难哦！啊
，你要先吗？还是我先？
你先。
好，我先。
你先。
好，
马表好。
好嘞，
来啊，你自己看得到，来啊，来啊，一分钟哦，来啊 ，start。
我想要开的咖啡厅应该会是在南部，然后要在路边，然后想要有一个小庭院，对，然后装潢风格我想要是，干，装潢风格我想要是哪一种啊？反正我想要看起来很缤纷、很丰富的感觉，对，然后一定要有。我要买很多玩具跟公仔来当摆饰。对，然后我的菜单我要有酒精的咖啡跟无酒精的咖啡，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来的客人也许会比较好玩。
是，
对，然后我还可以在我的店里面办派对。
哎，
对，然后店员的话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我自己或请 A 哥，或请 Leo，
五，
或是我女朋友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
所以啦，我看你压超屌嘞、欸，好狠，
欸，我真的想要开在南部，哇，而且我想要开在那种路边，就是有一区的座位是你就是坐在旁边，也许有一个红绿灯的话，停车的人就在你旁边的那种感觉。
哦，因为露天吗？
对，露天。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去台南的时候，是，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国华街那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干，那间咖啡厅真的好屌，
真假？
就是那个老板是，就是街上的人都他都认识，欸，就是都
地头蛇，
就是那些人是谁，就是然后别人还会跟他打招呼，然后问他说啊，你最近生意还好吗？真的这种，我就觉得好赞，超赞。
因为你刚刚讲南部，让我蛮意外的。真的蛮意外，就是哇，蛮屌的，蛮屌的。
接下来是 Leo 的一分钟咖啡厅挑战，
好，
准备好就开始哦。
OK，
好吧，
好，
三二一 ，start。
好，我 Leo 要开的咖啡厅呢，先讲地点，我也想要在大安区，然后呢，装潢的风格，应该会是我刚说，我想要稍微宽敞一点的，但是颜色跟你相反，我不会想要太缤纷，因为我没有玩具什么的，但是我想要。比较像是木头为多的元素在，对，然后光线是稍显明亮的，不是阴暗感，对，然后菜单的话我一定要卖有酒精的，因为有酒精的最赚，他妈的给他们几 cc 他们就以为很醉了，然后再来就是我音乐我一定放一箱就是可能像张震岳500那种，会大家会诶，这首歌诶，张震岳的歌都会开心的那一种，然后再来就是店员的话，我他妈一定要找那种超级帅的，但是又不是那种白白男，不是那种就是偶像帅哥级的，我这样，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要开一间他妈的妹会很多的店啊。
欸，你比我还屌欸，你的结尾是比我还要肯定的，
欸。对，我在铺陈，我在铺陈，
干很屌
啊！干，我刚忘记讲一个了。那我现在多补述一个。
好，
开我刚最后不是要开一间妹多的海边吗？其实我还少一个东西，
少
一
种，
我有一个王美强。
错东西，
我要一个王美强，在王美强的旁边是吸烟区，然后我要让那些觉得这是道墙很美的王美，
看你好屌哦，
王美在那边拍照，但是隔壁一些愤青仔在那边烟雾弥漫，
我们开始放，
没错，然后这种其实是怎么讲，一石二鸟的，
确实，
你看王美在拍照的时候有一些烟这样子。飘洒过去，是不是就不需要特效，
就不需要买烟机了？
对，啊，他们脸是不是那个烟是白的嘛？
对，
他们脸也变得更白了。
哎，你很厉害，
没多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大家来的人也开心嘛，啊，就是店员们也开心嘛，
对
对吧？就是啊，王美不缺钱啊，我卖很贵也没差，啊，他们有王美强就够了，
还有酒可以装醉。微醺的感觉
啊，差不多吧，
还不错，好玩的咖啡厅，
好玩的咖啡厅，
内容有讲到了咖啡厅啦，就是也顺便推荐一下，
对，就是如果我们刚刚如果有讲到几个有名称的，那你们觉得有兴趣的或许可以去啊，如果我们讲不出名称，那你真的觉得听我们讲觉得很不错，你可以来私讯我们的，不要私讯我们各自，私讯粉丝专页，对，我们可以再找给你。
或是想知道更多好的咖啡厅，或者是有趣的咖啡厅，私讯我们，
私讯你，
私讯我们，
私讯我们，然后一眼会回你，也会把他这六年、五年多的精华全部都给你。
其实讲真的，我这五年也没有去多少间咖啡厅，
有个十二十间吧，
应该是有啦，只是。还没有找到一间心有所属的那种，
你会一去再去的那种。
对，慢慢寻找，
慢慢寻
找，好东西值得等待。
没错，
好，推歌啦，
推歌时间。
上一次是 J 卡推歌，
對，那这是谁推啊？再上一次
是还是你推好了？我手机在看 monitor，
看这个重大任务就交给我了吗？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哇，我超级久没推歌的感觉。好，
来，
我来推一首。林强的歌，
林强
就是唱
向前行，
没错，向前行的歌。但是我不是推向前行的，因为向前行这首歌但也很赞，
确实。
但我想推的是欧伦贝亚，中文叫做黑伦博仔。
哦，
欧伦贝亚应该是这样念吧？
嘿，欧伦吧？
欧伦吗？
黑伦吗？
对，黑伦，
那应该是欧伦啊。欧伦贝亚，
欧伦贝亚，
对哦，
欧伦贝亚。哦，好吧，
黑伦高雄欧伦啊。
好，哇，我们黑伦博仔。 好不好？黑轮波仔
比较好搜寻，
没错，黑轮波仔是 对，你打林强，然后黑轮应该就有了。
嗯，
对。啊，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嗯，
这首歌唯一一个故事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家开车出去或什么，然后我可能会开车，或者是我坐副驾，然后我会播音乐。如果是我们家四个人都在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不太会去播一些真的说就是超级
很新的歌，
或是很有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不知道这什么鬼歌之类的那种歌，我还是会播譬如很老歌，或是一些比较好听，我觉得真的好听的歌，
贴心，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播林强，因为我爸是算是喜欢林强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播这首歌，我想说这首歌我觉得也他没有到很冷门，毕竟还有 MV， 可是我觉得在我听到我觉得算冷门，因为我以前没听过。
嗯，
然后他竟然直接讲出名称。
哦，
然后我就哇，然后开，然后他就开始，我爸就开始跟我讲林强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开始说哦，他现在做幕后啊，
对，
然后他之前就是好像因为他之前很就突然走红嘛，
嗯，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开始都是在录音室里面，我不知道他讲真的假的，我先讲，因为我爸有时候会浮夸，但他就说就是他就开始吸毒。
好，
就是开始就疯疯癫癫的，
哦，
然后做的歌开始不被大家接受，因为他做的实在是太新潮了。
嗯，
然后我实际上回去再去听以前林强那我爸所诉说的那一段时间的歌，你现在回去听真的很屌，
走得太前面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走得太前面了。对对对对。
然后去年的台北时装周主题曲，好像就是林强做的
哦。林强，可是现在林强真的还有在出来哦？其实我不知道，
他就是做幕后吧，
啊，
然后唱的是那个辞修。
好，反正就这首歌，
欧连北，
没错，
黑轮博仔，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好，
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是Leo，
我是Ian，
拜拜，
拜。